大家平安。很感谢主。虽然过去周一周二我们当中好像有一两个新的病例出现了，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奉主的名相聚，为各位感谢主。当然我们的一两个新病例是我们教会还没有关之前就发生了，那他们就得到那个病情了。但是我看的是我们怎么面对现在的这个疫情啊，是反射我们的心的。如果我们一来都一直在真道上深耕建造，也被圣灵指教来生活，我们判断这个疫情呢是会很清晰的。我们会知道怎么看，我们参加聚会呢有参加的理由，那不参加呢也当然也有不参加的理由，因为我们也要有一些人也继续为着自己的家人祷告，但是绝对不是出自于自己心里的惧怕。那对我来说呢，我知道弟兄姐妹是需要参加聚会的，需要相聚的，但是我也知道相聚必有相聚的代价。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做生意的啊，特别我们当中做美容的，哇，现在真的没有生意了啊！如果你是从我们教会出来的，全部的那个 appointment 要 cancel， 那我会了解，对不对？真的很辛苦啊。我们雅思帮他的三哥做工，哎呀，受的逼迫很大。三哥跟他说，现在你要选家庭还是要选教会啊？就跟他说。哇，这么严重的事情，不是选公司跟选教会，是选家庭，跟选教会，这样的事就，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我听到就是去上班的时候呢，同事要求她不要去教会，好像有一点强制性的要求啊，那你要来上班，那你不要去教会，这样的话就。这样说了，也施加压力。为什么施加压力？因为怕嘛，大家都怕。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呢，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我是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哎呀，主的话真的没有错啊！在末后的时代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以为啊，新加坡信上帝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宗教自由的国家，对不对？哪里有问题？那我们以为就受逼迫的是你在中东信耶稣啊，被抓去砍头啊，什么这样的光景哦，或者朝鲜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只要当他有一个疫情一发生，有这个感染性，大家怕得不得了的时候呢，你看马上，这个压力就来到教会，这种无形的一种压力，新的一种逼迫就来到教会。所以主的话是继续成就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没有疫情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啊很自由的这样敬拜，基督徒受逼迫是，哎呀，哪有的事情啊，只有世界有点压力，工作有点压力啊，有时候来聚会要取舍。我们以为是圣经讲的逼迫是只有使徒时代才有的啊。各位你要知道，我们走向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呢，主的话是继续在成就的。所以我身为大家的牧师啊，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况呢，我是体恤大家的难处，所以我跟我自己说，我不强制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是神的仆人，我想到整个主的众教会的时候，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礼拜停了之后呢，我们要重新开，我有开的理由。两三个礼拜前，我们教会得到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呢，我就做出决定了，我们两三个礼拜停止聚会。我没有想到啊，这个新加坡一个一个教会就停了，有些停一个月，有些停两个礼拜，有些继续停啊，一直的要等看这个疫情有结束没有。我就看，上个礼拜我们一个姐妹，她的同事寄给我的一个照片，哎，他的牧师在主日的时候，哎，放着我讲的话，但是他说那个教会没有病例，但是来主日的人少了一半。各位你想想看啊，我们教会 这个两三个礼拜停了之后回来啊，我们大家回来之后呢，哎呀，感谢主，还有四分之三的人这样，我这样看哦，都回来聚会。所以我的心本身啊，我就一方面是你们的牧者，我应该要体恤你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是神的仆人，我想到主的教会的时候，不是单单哦，就我们生命堂，哦，我们会理公会，我们长老会，我们圣公会，我们这样来想的话呢，那主的教会就分开了，对不对？那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但是主的话给我的心一直是为着主的心腹，所以我就想说，那在这样的情况，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停了两三周之后，我们再次相聚，弟兄姐妹得到勇气再次回来的时候呢，这是给其他教会信徒的一个信心，一个勇气，让他们知道我们圣徒相聚，主带领，主会保守，然后一个一个艰难的事情叫我们怎么度过。那教会在地上就是要显出这样的见证，对不对？哦，不是我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全部避开，哦，全部关在家里面，全部只有看报纸来得到惧怕，然后不聚会，然后等等那个情况怎么结束，各位将发光作盐，对不对？所以呢，我在很多的事情上我有考量，我每天在家里面很多的事我一直想，我看一边看报纸一边听这个时事，也听着教会界里面传出来的消息，昨天你们都知道啊，昨天前天这个我们的教会跟这个 Grace Assembly 的教会好像扯上关系，好像我从我们这边传到他们那边，那这是新闻报道的时候呢，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一定要安抚人心嘛，所以呢，只要找到一个中国人呢，就是了，就是他们那边的问题出来，就是，所以我们大家心能够安。我心里面想，如果能够让大家心安也好了啊，我们不管是不是真的，没有人知道，那没有关系。那我就写一封信给那个牧师哦，我说真不好意思哈，好像按着那个报道，好像你们的疫情是我们传过去的哈。那牧师说啊，没有关系，其实你们也不应该怪你们哈，谁也没有想到啊。但是他说，就如朱牧师讲的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真的把人最丑陋的一面，也最美的一面都带出来。我们两个地方我们都看了哈。那他请我要去吃饭，我说那好啊，我们约一个时间，那我们就在一起吃饭，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彼此安慰分享啊。那所以我的心是一直想着整个主的众教会。各位，可能不久之后呢，你们会看到美国一个基督教杂志会诉说报道我们的故事，因为可能很快会报道出来的，因为他们不久前采访了我啊。那这个事情呢，这个疫情现在是不是只有新加坡的事，这是传到全世界的事。各位有看报纸知道吗？意大利、伊朗、韩国是不用讲了，现在很糟糕了，对不对？好像像武汉开始的时候这样继续这样发生了。那今天Donald Trump 总统他也出来就对这个疫情发表他的言论，对不对？今天早上好像开始了，我就一直跟着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个每一个国家开始紧张了。那神为什么要许可这样的事情？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信徒是如果不出来说话，不把基督的真理要说明，把福音传扬，把基督信仰的精神带出来，那谁会说话？世界的人说话了，世界的医生、科学家说话，然后世界的人找谁啊？哦，某某总统啊、总理啊，或者某某医生啊，或者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啊，或者新加坡哇，他们的模式很好啊，现在有一个新的方法能够测验啊，那是不是有曾经得过这个病？其实呢，世界的人啊，因为不认识神，一直要归荣耀给世界的方法，你们要了解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如果有世界性的眼光的人呢，会很清楚知道，原来上帝给信徒的不是，各位，现在不是只有你翻开报纸哦，我们新加坡93宗病例啊，最好拜托拜托不要再多一两宗。我们的教会最好停在第8宗，不要在第9宗、第10宗。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
现在如果各位有真理的话，也一直跟着上帝的末世论，各位会知道这是必要发生的事。然后一个疫情传到全世界的时候，那这全世界的人着急的时候，那谁给他们答案？那在末后的时代，必定有敌基督的势力会来，世界的道理会兴盛起来，要给人平安，平安，但是没有平安，但是只有那永生之道，那给人永生的福音，也与人同在的上帝，他讲的真理和他的应许，能够稳固每个人的心，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个世界福音化的事情，不是单单新加坡93宗有个疫情的问题，也不是单单只有生命堂的事情，世界福音化的事情。那你说，牧师，我们都是妇女，哎呀，你来跟我们讲这个东西，世界福音化，我们妇女哦，就在家里面啊，丈夫好，孩子好，父母好就好嘛。各位，这是我们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处于的心态，对不对？但是有世界性的问题来之后呢，你就发现，如果你只有管我的家好，我的教会好，你自动的，你被淹没的，自动被淹没的。但是只有在现在牧师给你们的道里面，你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哦，你们的智慧就增长了，你们心里面就会对这个疫情和继续发生的事，也全球发生的事，你们有一个感觉，你们知道这天国的福音真是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但是在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谁明白主的心意？谁参与主正在迫切要做的工作？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啊，就是所以我今天给各位这个主题，我们看目前的疫情与这个末世征兆。这个主日我已经讲了，那今天我们再从不同的角度再讲，因为当这疫情一直发生的时候，我也一直用真理来讲，那各位会越来越有体感，有些道理是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这样听单单一个道理没有感觉，对不对？那现在是好机会了，那所以我们一起看好不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他要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一个末世的事情。那24章第9节啊，9节，那之前讲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你们不要惊慌，末期还没来到，那是灾难的起头啊！这个世界历史历代都很多的战争有发生，地震、疫情都发生。但是第9节，主耶稣继续讲：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现在各位只是尝到一点点，但是现在说被万民恨恶，不认识神的人。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跌倒是一定是讲什么？讲教会里面的人。开始不去教会了。开始，哎呀，这什么信仰啊？那这样的跌倒，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信另外一个福音去了。也可能因为患难来的时候呢，对不是真信的人，他们一定会走偏的。那个时候他们会信敌基督的道理，世界的道理，然后他们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对假先知来讲，这是好机会也是了，对不对？他们一定要迷惑多人，有没有？换一下啊，到11节了，有没有？那11节，迷惑多人。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现在我无亲情不解怨，这样的事情都会看得到在末世。但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第14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是主耶稣讲的，对不对？那所以呢，有一个概括性的眼光给我们看，还有那个事情的程序，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的程序。我们再看多一处经文好吗？提摩太，我们我 后书，我每次读的这处经文，提摩太后书呢，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使徒保罗讲到第后书第三章，你看他说什么？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很多人说什么危险呢？其实一切的危险是从罪出来的，所以人的心灵里面的罪就是浮现出来，甚至到满盈的结果呢、因为那时会怎样？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这个是我们都会看得到的、原来这个节奏，社会节奏这么快的社会、物质主义充满的时候，你会看到人慢慢就是这样的啦、不孝顺啦、忘恩负义啊，然后夸耀自己有什么啊，然后再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呢，也现在的疫情来的时候，第三节无亲情啊，不解怨啊，好说谗言啊，对不对？很多假消息，也不能制约啊，人想讲什么就讲啊，性情凶暴啊，有些人无缘无故跟我们生气啊，然后怎样？不爱良善，没有公义啊，只有顾自己的，卖主卖友啊，卖主卖友有没有？有些人我说你现在千万不要讲你是生命堂的哦，现在讲你是生命人，也千万不要慢慢越来越多教会得到，你不要讲你是去教会的，甚至也不要这样讲。那所以哦，没有没有，我没有去教会哦，我也不是去生命堂啊。那一定是这样的事情，因为逼到一个人不得不害怕嘛。那这样的事情啊，那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然后不爱神，其实总的来讲不爱神的哈，这十九个特性里面呢、开始是什么？专顾自己，把自己举高起来。其实走到最后啊，做的一切的一切，一句话来讲，不爱神，不爱神，当然不爱人的一切的表现都显露出来。所以圣经的话是很尖锐的。然后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你们看，哎，还有敬虔的外貌啊，这个样子还有敬虔的外貌，所以呢。还会装个样啊，在教会装个样哦。我们基督徒，我们啊，感谢主啊，人家祝福我们什么，上帝必定祝福呢。哈利路亚，阿门。这就敬虔的外貌都会做出来，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其实原文来讲是敬虔的能力 ，the power of godliness， 所以能力来的。当世人都惧怕的时候，你心里没有能力的话，那你发现你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能力。那这等人你要躲开，然后那偷进人家扰动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所以教会里面很多无知的人啊，不但是讲妇女，当时候是妇女，对不对？他们担负罪恶，被各种的私欲引诱，都是充满私欲的，爱世界，爱钱，爱物质，爱面子。然后他们是怎样？各位，第七节我又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讲到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各位，一切的危险啊，我们不要只有看世人会看的，因为世人也看，哎呀，无亲情，不解怨，忘恩负义啊、性情凶暴，这个当然危险的日子哦。那这些没有爱、没有美德的这个人群、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你只有这样看的时候不够的，因为你一定要看这一切跟什么。跟人扭曲真道，常常学习不明白真道，被迷惑去信另外一个福音是有关系的，因为背后有什么？有与真理敌对、与上帝敌对的撒旦的工作，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他搞乱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的目的在哪里？当他搞乱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真正的仇敌是上帝嘛？他真正的仇敌是真理嘛？你们一定明白哈、所以他最讨厌的是教会嘛，所以一定是他要扭曲真理，他要使很多人被迷惑，很多人跌倒，要羞辱上帝的名，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一起看的。所以我们看世界的时事动态，报纸里面很多人讲的话的时候，对，只有我们基督徒是知道哦，有黑暗的势力、属灵的仇敌、真理的仇敌，他继续潜伏性的做工。在哪里？所以我们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 今天很简单哦，我用四点来跟各位讲今天的信息哈。那第一点，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必有危险的日子哦。那如果我们只有将这个新冠病毒哦当作哦这是危险的日子啊，可怕的事，那我跟各位说还有更危险的，还有更可怕的。各位，你读保罗的书，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说，哎呀，那个的危险性、惊恐性啊，是远远超出现在的新冠病毒的事情哦。人那时候只有专顾自己，因为为什么惧怕到极点，无亲情不解怨，性情凶暴。所以你去生命堂跟你势不两立，到一个地步你去教会也跟你势不两立啊，就是这样的光景。那么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心里说，哎呀，为什么他们这样？哦，你要谨慎，不要向他们生气。你要知道，这不是你要向他们生气的时候，因为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层面的事情，就是这个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势力，他是掌控世界、掌控世人的心的，用这个世界的情报、病毒、各种的事情，或者贸易战争这些东西动乱，来叫人人都惧怕的事情。所以既然是撒旦的工作，黑暗的实力的工作，你用血气能够胜过他吗？各位，所以呢，你要是小心啊，今天不要回家，你跟家人都是你们也是被撒旦利用了啊，不要让我去教会。 No, 那这个信息不是讲这个东西的啊，因为他们不会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现在因为惧怕而反应，里面是因为有背后黑暗的势力在掌控、辖制、左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对不对？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你知道只有福音能够胜过这个，只有福音。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是要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对我们的家人或者周围的人是要活出福音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各位，你充满爱、忍耐、有智慧。哦，他们在那边生气，对不对？哦耶，埋怨、批评教会，你也心里面包容。哎，这个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觉得，哎，你们真不一样啊，真是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都会焦虑、焦急，对不对？你们真不一样。所以各位，福音是讲这个的，对不对？教我们在这个时刻真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会明白圣经的话，现在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是小 case 啊，还有更大的 case 会来。所以呢，预备我们的心，预备圣徒的心。所以你受圣灵引导的话，你绝对放心，这个事情你们会度过，你们会看到神的荣耀的，神的帮助保护会来的。前几天我们安娜姐妹啊，就是得到这个病毒的时候呢，哎呀，她是几乎都没有来我们崇拜，只有来那两次那个乐灵团契哦。然后刚好师母啊，祷告了这么久，好不容易要把自己的舅舅他来那个聚会，我们还去跟他拜年啊，什么你这个礼拜要来哦，来就来了，刚好就是这个聚会。就2月5号，哎呀，师母这样聊，真的要怎么打去跟他讲？那时候我们教会得到这个病毒，他已经打来骂我们了。一直现在讲，你去的那个聚会刚好就是，哎呦，我们这个姐妹现在病患了。那我就跟他说，哎呀，这个是十字架是要背的啦。可能他骂了我们之后呢，给他骂了，骂完之后呢，他心里面会愧疚嘛啊？那我心里面是这样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真的这个十字架是应该要背一下哦。那他想，舅舅啊，你怎样？过了20天啊，还有没有问题啊？啊，没事啊，哎呀，感谢主啊，我为你祷告啊，还好你没事，因为过了20天了嘛啊，那最后一次来哦。但是现在有一个消息跟你讲哦。那天你来的机会有一个，因为你一定要跟他讲，因为警察会打给他，这 M 会去打给他的，所以呢，我说哦这样啊啊，那哎这次没有这么生气，也没有什么生气了哈，因为气那时候已经出了啊，那第一次打的时候呢，他讲那天你看我都跟你讲了啦，就是这样啊， 包丢耶，那就那 OK 没有关系，那就这样。那有时候呢，你们一定要明白，那个急难的时候一定有圣灵的帮助。圣灵们，我们想不到，我们已经糟糕了，完蛋了哈。那哎，上帝的恩典又临到。有时候人的心，我们以为啊，就是会惧怕，但是圣灵的一些工作来的时候呢，哎，人有时候哎呀，又把一些事情看开了，也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相信那看不见的上帝嘛，对，他会做工，绝对不要怕。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哦。然后呢，各位，另外第二我要讲的是什么？另外就是那，在这样的危险的日子来的时候，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些种种的疫情啊，或者灾难发生也好，一定跟着来的就是假先知假基督的工作哦。各位，假先知假基督的工作，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我读圣经的时候，哇，真的很可怕。我以为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出现一个人， I am the Antichrist， 我就是敌基督，现在我不许任何的信徒到教会去，把教会全部关掉，然后把全部的基督徒抓来，你们要不要否认，不否认基督就钉在十字架。哇，我以前以为是这样嘞，但是后来呢，我越来越了解圣经，也比较明白之后，我就知道哦，敌基督不是这样的人出现的，因为敌的意思是取代的意思，所以他一定要向世人展现他就是救赎。所以呢，在他还没有来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势力，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取代基督。如果一个这样的暴君出来了，你们全部不能去教会，教会关掉，你觉得这个世界的人的心会相信他吗？这个世界的人不相信他的哦，这个是暴君，对不对？但是他一定会出来，很优美的，很有说服力的，很有办法，很有决策的。然后呢，我就是答案。然后呢，他的势力慢慢去到教会的时候呢，教会慢慢讲台里面就扭曲这个真道，那教会里面的信息跟世界的信息是差不多一样在一起。教会的信息第一不讲基督，唯独基督了，少讲这个，也不敢讲，也不敢讲背十字架的信息，背十字架信息不敢讲。然后呢，也这个世界里面活出基督的爱、忍耐、圣洁，这样的道也很少讲，都是讲我们信主能够得什么，哇，有什么能力，哇，能够怎样影响这个世界，然后都是人的欲望里面想要的东西，对不对？你们会了解吗？所以呢，很靠近，但是不是圣经所讲的基督，也不是圣经所讲的基督教精神，绝对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呢，他的势力是潜伏性的，慢慢去到教会的讲台，慢慢在群人都惧怕的时候呢，他也带出一些决策方法，他就是答案。所以你会知道，那牧师为什么你这样讲。所以呢，你会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会说什么，这些妇人常常学习，但是什么，终究不明白真道。所以他们去哪里学习？请问一定是去教会学习的嘛？但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真道是什么？其实没有，他们不懂，绝对不变的真理不懂。然后你们再对照启示录，我刚刚读的启示录十一章的时候，对不对？两个见证人，他们被杀，他们的尸体在街上，不给他们埋葬。哦，你就会知道了，这个尸体，哦，教会嘛，两个见证人是公认的，是教会，所以这个尸体就教会变成尸体，里面的基督精神、基督精义已经没有，十字架的精义没有。但是呢，人人都喜欢啊，哇，好像这样尸体看着的时候，哦，教会，哦，这个世界有佛堂、有回教堂、有教堂、基督教堂、什么堂、天主教堂，都好，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属一个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要吞灭整个唯独基督的信仰，你们理解哦？所以我这样讲的这些话哦，是这个世界不太喜欢的。你们，但是我不能不讲的，这个是圣经里面应该讲的， 也教会里面应该讲，虽然我们不去世界那个地方讲，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里面，信徒起码要懂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假道一来，给的是什么？假平安，假丰裕，对不对？假丰富，假方法，很多的假的东西。所以这个 COVID-19 新冠病毒是教我们其中一个看得很清楚的，世人都惧怕的时候呢，那一定有很多世界的答案来。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啦，决策，或者就是关教会啦。我看现在就是关，然后只信世人的话然后这个当中呢，真正的信徒会被区分出来，那不信的人也会离开啊。但是也有属于主的人，在这个时候他惊叹，他听到我们教会的福音，传的福音，听到各位的见证可能所以这样媒体有时候就是访问我们的时候呢，很多基督教报刊讲的说，有一些人可能心被感动，活起来或者被吸引进到教会来，也会有。那么这是一个现状啊。然后圣经说，第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这句话各位记得啊，能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各位首要呢，我先各位说，神所爱的，神一定会保守。神所爱的也必定会忍耐到底的，因为如果你继续读马太福音24章下面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因为选民的缘故，这个日子，可怕的日子会减短。所以换句话说，上帝他为了要保守属于他的人，当他许可敌基督的工作的时候，他也会减少那个日子，他会保守信徒的真信徒的信心，也会减少那个日子。所以上帝都在做约束的工作的，你们要知道啊，甚至这个病毒能够再传，但这个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束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上帝在约束整个事情。那忍耐到底呢？有两个层面，各位记得啊。今天我跟各位说，什么叫忍耐到底？第一，忍耐到底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持守那纯全的福音，不是用毅力。很多人说你忍耐这个以为是毅力，对不对？我跟各位说，很多这些基督徒教会的信徒受逼迫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假道来，然后呢人会信另外一个道，这样的事情会来的。以前我在中国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就说过，很多很多这样的逼迫来我们生命堂，然后每一个人被抓到公安去的时候呢，有些人信另外一个福音去了，很奇怪的哦，信恩典福音，或者信一些医治释放，因为心里面很受摧残，被冲击，然后呢就信这些，然后信什么新使徒的一些预言，就信这些东西这个世界要怎样怎样你们要蒙福，信这些东西的没有根基的，因为他们受到那个冲击的时候呢，他们里面没有在真道上扎根的稳，所以呢现在受不了那个的时候呢，跑到另外一个福音，这是一定会的。所以呢忍耐到底呢是持守真理，不是你的毅力，你们了解吗？然后第二呢，什么叫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就是因为圣经说忍耐到底的时候，前面说什么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所以忍耐到底的时候也包括我们持守基督的爱心在这个世界里面无论怎样的事发生，我们真的不责怪人也活出基督的美德。所以我们教会从来没有怪那个我们 那一对武汉夫妇，对不对？我们心里面也没有说这个时候那什么中国人把病菌带进来，这个时候世界的人没有福音的人的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说法。所以呢我们持守这个爱心不因为自己遇到苦难然后把这个降罪于他人，绝对不是。所以呢真理的持守，爱心的持守，阿们这样的人忍耐到底，神一定会借着他们做最美好的见证。然后这个到几时呢？各位回答我，第四到几时？ 这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呢，这个 coronavirus 是好机会了。我现在跟各位说，你不传福音，你几时传啊？啊，等病毒完了，我们再传。等那时候每个人都忘记了，追这个世界，追这个物质去了，这个方面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会，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信息，一个我用马太福音、提摩太后书，甚至我用启示录放在一起，然后还有加上现在的实况。那这个 coronavirus 不要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那个神说什么不要惊慌，末期还没来到，但是走向那个末期，走向那个末世的末时，那要来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事来的时候，你看到每个人身上他们专顾自己，不爱神，无亲情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呢，你有一种感觉，哦，这个世界是走向的，人的罪性是怎样的。但是有一群少数的人，他们明白认识真理的，他们是继续得时不得时传福音，参与主的工作，参与主的荣耀。所以各位听到的人马上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对不对？你们是渴慕主的荣耀的人，会知道这个时候主啊来，对不对？持守真道，持守爱心，传扬福音，那就是这几样东西。然后呢，各位，我们当中还不能过来的有很多的理由，可能家人啊反对的很厉害，那不用吵架，我说那是依着他们，但是慢慢这个事情也会过的啊。那但是我们以相聚的人为中心，然后这样继续。主啊，今天我看大家也相聚啊，也不是很少人，我以为今天七八个人，就现在我看三十多个人，你们二三十个人都这样相聚的话，那对了啊，你们都知道了啊。但是我是给各位一个方向啊，各位听到神的道之后，心里刚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这短短的时光里面，主用你的话坚固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实况当中，主你伟大的工作，主你的工作是世人不了解的，但是信你道的人会看得清清楚楚，也愿意参与主的工作。主啊，求你使我们刚强壮大，主你的恩典保护我们，主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不但站立得住，也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为主做见证。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主我你的仆人也祷告，因为这个疫情有受影响的，可能生意受影响，或者与亲人家人的关系有一点受影响的，主在这个地方求你保守，主让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反败为胜，主我们也不灰心，我们在忍耐当中，我们相信主的信实，主你最后一定会看到，让我们看到我们得胜有余。主也这时候就兼顾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也因为某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参加聚会的，也求主保守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在这个视频中听到你的道，心里的刚强的坚固。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